比较深入，比较详细一点。那上一次我们查考到第四章，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第五章之前，我们最前面四章这个进度是不是太慢或者太快？在家庭聚会还是刚刚好，差不多哈。哦，各区怎样？我们在前面四章哈，大概花了七次的时间，会不会太快或者太慢？还是差不多？高知那个西北区怎样？
西北区还慢一
张，还慢一张。OK 好，比高位区差不多可以啊，那我们就大概用这个进度啊。那今天我们大概，因为我看一下下一次的讲习会啊，我们下一次讲习会是10月2号啊，那10月2号，所以我们这一次跟下一次一共有五个礼拜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五个礼拜的家庭聚会的内容啊。好，我们现在进入第五章哈，路加福音的第五章。那因为四福音是互相串联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在路加福音也可以看到其他的福音啊。所以如果跟其他的福音有关系的，我们家庭聚会就要串到其他的福音去啊，也深入查考。那我们以后就是查考路加查一遍，就等于其他的都已经查过了啊，所以可能会慢一点哈。好，第五章哈。第五章是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旁边，这个格尼撒勒湖有几个不同的称呼啊，另外一个称呼叫做加利利啊，加利利海啊，其实跟格尼撒勒湖是同一个啊，都是同一个地点。那还有一个哈，还有一个是叫什么？提什么比河湖啊？提比利亚哈，这个也是。跟这个格尼撒勒湖是同一个啊，是同一个湖，但是不同的名称。那第五章的第一节哈，一直到十一节啊，第五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这个是在耶稣在格尼撒勒湖旁边啊。以地点来讲哈，它的题目叫做耶稣在格尼撒勒湖旁边。那以人物来讲，就是彼得遇到耶稣的改变。那这一段圣经是一个很典型的圣经，我们要怎么样深入去挖掘圣经的教训啊，来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来做我们生活的指引。这一段圣经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上一次在我们上一次有一个姐妹从台湾来哈，她回台湾有一阵子，因为他先生是小群会，他回到在不得已去小群会跟他聚会，他就提到小群会他们在查考圣经哦，很深入。当然他解释不一定是对的，但是就是很深入，所以每一次查经会完之后啊，大家觉得得到很多东西啊。我想这是我们努力的一个目标啊，就是我们查经啊，速度不要快，但是要很深入。那查完经之后，我们大家会觉得说啊，我从这一段圣经得到很多哦，在我信仰上很大的帮助，给我很多的安慰啊，对神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好，那我们现在如果不要看讲义哈，我们不要看讲义，这第五章的第一段第一节到十一节哈，彼得看到耶稣最少有三个改变。我们是不是能够很清楚看得出来？好，第一个改变是什么？他还没有遇到耶稣以前，彼得你看第五节，夫子，我们整夜劳碌，并没有打着什么，所以他的船是空的，肚子也是空的，他的心大概也是空的。彼得还没有遇到耶稣以前，他一切都是空的。好，那彼得遇到耶稣以后，第六节，他们下网就圈住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所以这就是改变了，从没有变成有。而罗马书第四章里面之后，亚伯兰所拜的神是没有变成有的神，是死人变活的神，那今天就是我们所拜的神。所以关键在乎我们有没有信心， 那彼得就在这里体验到，哦，第一个改变没有变成有。好，那诗篇的23篇啊，第一节哈，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第一句话就谈到我们人跟神的关系，是牧人跟羊的关系。那接下去就是应许，我必不至于缺乏。所以我们不一定很丰富，但是你必不至于缺乏，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所以他也主耶稣讲很多啊，不要忧虑啊，你看天上的飞鸟啊，不种也不收，神给他养活，地上的百合没有纺纱，也没有耕，也没有织布，但是神给他穿的啊，比所罗门荣华的时候穿的更漂亮。谁养活飞鸟，就是天上的神，谁装饰百合，就是天上的神。然后主耶稣说，你们岂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当然比飞鸟贵重的多，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何况天父岂不会照顾我们吗？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没有变成有，这是第一个体验。好，那我们现在再深入的去思想，为什么他可以体验到没有变成有？那这个今天跟我们有很重大的关系啊。为什么我们信耶稣，有的信徒生活充满神的恩典，每一次都有新的见证，常常听他在讲新的见证，新的领受，新的恩典。好像彼得后书里面彼得说你们要在知识上跟恩典上有长进，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要用新的知识来取代旧的知识，要用新的恩典来取代旧的恩典，所以也就是说，在主耶稣里面我们常常有新的认识，所以同一本圣经读了几十年，你还是发现说有一些新的感想，有一些新的感受，没有一个人说这个圣经我完全了解的，会有新东西，因为神是无穷尽的。那恩典也是一样，天天都有新的恩典。那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信徒真的常常有新的体验。那为什么能够变成从没有变成有？那我们现在仔细来看，你仔细去分析，从时间上来说，从地点上来说，然后从他的心态上来说，你都会发现一些道理。从没有变成有，以这只船来讲，船是一样，船是一样，但是彼得没有抓到鱼，用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意思打网一碗，打了一碗的鱼，没有抓到什么，因为耶稣不在船上。那现在彼得打网一网的鱼，为什么？因为耶稣在船上，所以这个就是差别的。那个船代表什么？那个船就代表我们本身，也代表我们的家庭。如果主耶稣没有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生活就没有什么体验了，没有体验。但如果主耶稣在我们的家庭，我们就有丰盛神的恩典，常常有新的体验。所以你看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是主所爱的家庭，所以这个家庭里面很多神的恩典，到最后连拉撒路都复活。所以以地点来说，同样是一艘船，因为耶稣在船上就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信耶稣，要请耶稣进到我们家里面来，要请耶稣进到我们内心来，与我们同在，与我们的家庭同在，那恩典就源源不断。约瑟到波提乏的家，爸爸不在，妈妈不在，兄弟不在，但是神还在。所以约瑟到波提乏的家，神的恩典临到那个地方去。约瑟下到监牢，神的恩典临到那里去，因为神跟他同在。所以这个第一个是没有变成有的原因，因为耶稣同在，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以时间上来说，在第四节讲完了，然后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耶稣讲什么？不是讲怎么捕鱼啊，耶稣是讲天国的道理，跟捕鱼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讲完了，也就是说彼得在那里听道理听完了。那听道是什么？听道就是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那讲完了就是表示彼得已经先把神的事情放在前面。那神的事情放在前面，日用的饮食我都要给你。日用的饮食就是什么？ 就是生活的需要，所以他下网捕鱼啊，一网都是鱼。好，所以这个也是告诉我们，我们生活要把主摆在前面，啊，摆在一切事情的前面。那你尽量做你所要做的，你就发现了啊，很奇妙，都有神一直在安排，生活不会有缺陷的。哦，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哦，这但是这要凭着信心哦。所以祷告文，我们仔细把它分析看起来啊，祷告文，哦，祷告文你把它分析起来，你会发现第一个祈求就是要满足神的需要，哦，那第二个才是满足我们个人的需要，哦，我们在天上的父，哦，这是指的我们祷告的对象，哦，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神的需要，神希望人能够尊他的名为圣，哦，愿你的国降临，这也是满足神的需要，哦，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也是满足神的需要，哦，那这个神的需要满足了，那接下来才求，哦，免我们的债，哦，那接下去才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这个祷告文你仔细分析，有一个前后啊，有一个前后的顺序，我们如果可以满足神的需要啊，变成是一个神所喜欢的人，那我们要祷告祈求我们罪得赦免，我们生活没有缺陷，就很简单了，哦，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满足神的需要，没有让神高兴，哦，没有做一个神所喜欢的儿女，有时候我们拼命求，为我们自己的困难拼命求，你发现好像神不晓得在哪里，哦哦，如果满足神的需要，神的恩典就很自然就在我们身上了，哦，所以要讨神喜欢，哦，祷告文，啊，教导我们要满足神的需要，啊，因此彼得在这里天完道理，哦，结果他就捕网一网的鱼，啊，两船的鱼，啊，这里时间上来说，哦，那以心态上来讲，哦啊，第五节耶稣说，夫子，我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意思我就下网。所以有时候我们查考圣经要每一句话去分析，而且前后两句话去对照，那会发现很多新的道理。那是谁告诉谁？耶稣告诉彼得。耶稣是谁？木匠的儿子。彼得是谁？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渔夫。所以木匠的儿子告诉渔夫要怎么样去捕鱼，那以今天我们来讲是什么？有不懂得 computer 的人告诉 computer 要怎么做 computer， 那不是很难接受吗？当然这是很难接受啊。好，但是我们看彼得说，依着你这意思下网，我们就下网就圈住许多的鱼，就抓到很多的鱼，这个就是对主的顺服，单纯的顺服，而且凭着信心的顺服。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可以体验到神的恩典呢？圣经说，在你行出来的事情上必然得福，雅各书里面讲，你所行出来的事情上必然得福，也就是说凭着单纯的信心对圣经的道理你能够行，你顺服去，不用头脑去想太多，是主耶稣叫我们做你就做，你就会得福。好像说奉献十一捐，你照着去行必然得福，好像说我们人啊，对别人的赦免，照这样做你必然得福。所以亚伯拉罕身上充满很多的福气，因为他很单纯，他一生就是要顺服神，所以在他顺服神讨神喜欢的地方他就得到福气。所以为什么彼得可以体验到从没有变成有，我们可以发现三个原因。耶稣在船上把听完的道理，然后单纯的顺服。那当彼得体验到从没有变成有之后，我们就发现他对耶稣的认识就加深了，对耶稣的认识加深。我们怎么知道他对耶稣的认识加深？我们看他对主耶稣的称呼，对主耶稣的称呼，第五章的第五节，他称呼说夫子，夫子就是老师。所以当时犹太人有很多的老师，所以法利赛人文士都是老师，是受尊重的。因此他称呼耶稣做夫子，这可能是很多老师当中的一个老师。但是当他捕网一网鱼之后，我们看他对主耶稣的称呼就不一样了。他怎么称？第八节，主啊， 离开我，我是罪人。他就称呼主。那主是什么？你看英文就是 Lord。所谓主，当我们称一个人做主的时候，同时就是承认说我是你的仆人。我们到非洲去传道，那非洲人现在都还这样啊，叫 Master。我都讲不要这样，在教会里面不是叫 Master。为什么1960年代他们才独立 ,1965 年啊，那我们1985年去的时候刚好独立20年。20年也其实算也很快了。看到白人他都有一种尊敬了，因为以前他们称白人叫 Master。那一称 Master 表示说他是仆人啊。我们教会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彼得一称呼主耶稣做主，就是表示承认我是你的仆人。你跟我的关系就是主跟仆的关系。但是他如果称他做夫子就不是这样了，那关系就不太一样。既然你是主，所以我要听你的话啊，你在控制我。所以这个关系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对主耶稣的关系啊，一个很大的转变，从老师变成主。而我们到学校里面去修课，我们称老师啊，有没有人说课修完称他做 Lord？ 没有啊，我没有听过一个学生称老师做 Lord， 没有。在美国一样啊，修完课你就走你的路啊，老师走你的路啊，没有。但是他这里就称作 Lord， 做对主的加深。因此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可以渐渐多知道神。我们可不可以找一节圣经的哪里有讲？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第四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其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渐渐多知道神。这个地方说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然后行事为人对得起，然后就渐渐多知道神。所以我们对神的了解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读圣经，你圣经读得越熟，圣经认识越清楚，你就越认识神。那第二种方法就是在生活中的体验，生活中体验。这个就好像人一样嘛，有的时候我们人跟人在谈话，谈的越多你越知道这个人是怎么什么样人，他的思想他的观念你是谈的很多。但是有时候人你不需要谈，住在一起住久了你就认识这个人，跟这个一样，神也是一样。有时候你多听道理你可以认识神，我们所拜的神是怎样神。但是有时候你在生活当中常常亲近神，多体验神，你就认识神了，多做圣工你就认识神。所以第二个改变，我们回到路加的第五章，第二个改变就是对主跟主耶稣的关系的改变，从先生跟夫子变成主，这是第二个改变。所以这个关系更深入了。那因为认识了主耶稣，所以他对自己也认识了，所以他说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当主耶稣在教讲天国道理的时候，他没有讲这一句话，但现在认识了耶稣，他就知道我是一个罪人啊。所以这是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认识神，人就会认识自己，你亲近神，人就会认识自己满身的污秽啊。所以那个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讲这个以赛亚看到异象，撒拉佛怎样在服侍神，撒拉佛是焚烧的灵，是洁净的，在这个圣殿里面在呼喊圣哉圣哉圣哉，殿根基都震动，圣殿充满着荣光。那当这个以赛亚一看到这里，他第一个感觉就是我有罪了。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认识神，而且很靠近神，这个人对罪都很敏感。所以在这个地方彼得一看到主耶稣，认识了他是主，他马上说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啊，对自己认识很清楚。这是第二个改变，跟主耶稣的关系改变了。那因为从第二个改变就进入第三个改变，那这个第三个改变就是生活目标的改变。那生活目标有什么改变？以前他是捕鱼的，我们看 第四节哈，他的伙伴西比戴尔家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他说不要害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啊。那其他的圣经也说你要得人如得鱼，所以本来啊他是一个捕鱼的渔夫，现在他要收割灵魂。那这两个这个生活目标的改变对他人生来讲有多大的改变呢？是天跟地的改变的哦。因为人如果救得一条灵魂胜过赢过全世界，你看彼得在五旬节一次讲到3000个人受洗，3000条灵魂，那个价值有多大，全世界比不上。好，所以彼得他如果继续停留在那里当渔夫啊，可能他一辈子就说多收一点鱼就卖多一点钱，生活过得好一点，如果啊捕不到鱼就肚子饿了几加一天两天，就这样而已啊，啊过了一辈子然后就死就算了。那现在彼得因为啊出来传福音，所以他的生活变成很有价值啊，他的生命变成很有价值啊，因为啊他用神给他的生命做很有意义的工作，所以这个生活目标的改变，好，所以我们这个也是啊，在代表说我们一个人如果真的对主耶稣有认识啊，我们也会有这个改变啊，从没有变成有啊，然后跟主的关系啊，从老师变成主啊，然后第三个目标的改变，以为自己活变成为神而活啊，为本来是爱自己，现在是爱主耶稣。那彼得这样接受主耶稣呼召以后，他就撇下所有跟从耶稣，把2只船靠拢了，连那个两船的鱼都没有卖哦，啊，靠拢了他就去跟耶稣啊，哦，这个真的下一个决心，哦，所以这个在讲说跟从耶稣啊要有决心。主耶稣也说，手扶犁向后看，不配做我的门徒，哦，向后看就是回顾以前呢，所以这个以利沙要跟从以利亚，圣经说。伊丽莎把他的那个牛啊全部都杀掉，然后把耕田的器具啊当火筛烧来煮那个牛肉给大家吃，这个并表示说破釜沉舟，我这一次跟从伊丽莎我不再回来重操旧业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呢，啊，做圣工的一个态度啊，这是啊一个改变啊，从啊讨论我认识主耶稣以后的改变啊，我们这个大家可以啊在家庭聚会来分享。好，我们现在进入路加第5章，从12节一直到16节。好，12节到16节在讲耶稣洁净长大麻风的。好，我们现在看问题的第一个，这是用问题方式来讨论。请问长大麻风的为什么能够得到神的恩典？我们从12节看来，用问的，我们大家大概动动脑筋会记得更清楚。长大麻风的为什么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可能人都不敢接近他，但是他可以得到神的恩典。我们大家回答越快，我们就速度越快啊！长大麻风的，你12节看起来 OK， 12节我们看到第一个原因哈，因为他恳求。好，那路加的11章我们会查考，主耶稣说：“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好，这是第一个，他恳求。好，那为什么他的求这么容易得到呢？来，我们。请发表一下，从哪里看出来有信心？对，你如果肯，我就可以洁净了啊！说关键在你了，你肯不肯啊？你肯，我就洁净了哦。所以这是很大的信心哦，是100%相信哈。那再12节再仔细看，还有一个原因，哎，要远去来接近耶稣哈。OK， 从耶稣的身上哈得到恩典哈，因为主耶稣就是神哈，有勇气来寻找神哈。这么多人当中长大麻风，只有他来寻找神，这也是一个原因。还有没有？从12节我们再看，还有一个原因，谦卑，从哪里看出来？俯伏在地，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在祷告求神的恩典，不是命令神。现在小孩子有时候宠坏的命令父母亲，给我这个给我那个，但是神不能被我们命令的，我们的谦卑求，谦卑的就会得恩典。这是第一个哈。那第二个，为什么耶稣吩咐他不可以告诉人？我们以前好像查过了哈，为什么耶稣吩咐他不可以告诉人？ OK， 好，这有两种解释哈。第一种解释就是主耶稣他的工作还没有完全展开，福音还没有完全传出去之前哈，他不希望他的名声太大，以后引起嫉妒哦，然后受到阻挡。所以四福音里面也有讲啊，后来啊，主耶稣因为人就传出去了，以后那个文士法利赛人就不给他再进来了哦。所以这是第一个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跟外教会传福音哦。啊，虽然我们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啊，这个真字牌啊，最后才打没有关系哦，因为你一打出来门就关了哈，真的是这样哈，哦，一打出来门就关了哦，所以你一直传到最后啊，福音传开了。我95年到大陆去访问了啊，听到一个很好的见证，就是我们在山西的赣州啊，有一个外教会的姐妹去读金陵神学院，她是在长老会顶尖的。因为金陵神学院是全国最好的神学院，哦，只有金陵神学院要考，其他都不需要考，哦，它是全国性的。那后来在金陵神学院来我们教会慕道，以后受洗得圣灵，就暗中做我们教会的信徒啊。那毕业以后，他就回到赣州去，那长老会就聘他当牧师啊，哦，他没有说我是真耶稣教会信徒，没有啊，他一句话都没有讲。那这个长老会就立他做牧师。那他们在下面听就觉得，哎，这个姐妹去神学训练以后啊，她讲的道理有一点新了，啊，不太一样，啊，今天就讲说要守安息日，下个礼拜就讲说安息日就是礼拜六，啊，在下个礼拜就说要求圣灵，在下个礼拜说得圣灵就是说方言，就一点一点这样一直讲，大概讲了一年了，大家只觉得说很不太一样，但是不晓得到底怎么一回事。那这个会众里面呢，有一两百个人哦，大概不止一两百个人，其中有一些人就听出来他在讲什么。那后来那个长老会才发现说他已经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了。那后来长老会就开会要把他出名，哦，还没有出名以前他自己先辞职了，哦，那前一天晚上他写辞职书，先辞职。那辞职以后他就正式了主真耶稣教会，哦，所以在一年之间呢，啊，在赣州那个地方真耶稣教会增加两三百个人哦。就是他第一个就是从隐藏开始的。如果他第一次回去就在长老会说我已经信了真耶稣教会，你们要来听我的福音哦，连一个种子可能他都抓不到，哦，所以这个主耶稣，哦，叫人不要讲，哦，不要告诉人，我想是有原因的，哦，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也是需要有属灵的智慧，哦啊，跟别人谈道理一直讲圣经，哦，我们不要讲教会到最后再讲，哦，不是说不可以提教会哦。哦，我们美国也有人说不可以提教会的，哦，我想不应该是这样。洗礼以前一定要提啊，真耶稣教会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一个身体，唯一的真教会，哦，这个你能不能接受？如果可以，你可以洗礼。如果你不能够接受，你还在查考，因为有可能洗礼完你就跑掉了。如果你知道这个是唯一的真教会，你就不会再跑掉了，哦，但是我们不需要把这个在开头就讲了，哦，这个造成我们传福音的阻力，哦，OK。这是，哦，第二个哈，为什么他吩咐不可告诉人？那第二个哈，也有人在解释说，因为他这个是医好神迹啊，神迹医好的，所以他还没有正讲很多的道理之前呢，他不希望人告出去传福音，就觉得以为主耶稣只是一个会行神迹的人而已，哦，其实主耶稣来最重要的目标是传福音，是道理可以救人的灵魂，神迹只救人的肉体。好，那我们这是第二点哈。那第三点哈，从这一段的圣经看起来，十二节到十六节哈，为何耶稣不医病，却退到旷野去祷告？祷告是能力的来源哈。好，还有没有？指望耶稣医他的病哈。这个十五节跟十六节这样把它串联起来，可不可以想出来？我们刚刚讲的都很对哈。行神迹这是用力。属灵的力量，但是属灵的力量来源是在神，所以他行完一段神迹以后，他要退隐， 跟神灵交，重新得力，这样他下一次再出去啊，他才能够再行神迹啊啊！所以那他好多人啊，指望他病得医治，也就是说，很多人想要听到要得病医治，也就是说工作很忙，但在工作很忙当中，他马上退隐啊，去祷告，去灵修啊。所以这有时候这也是我们一个啊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哦，因为比较热心啊，或者我们恩赐比较大，所以教会派我们好多的工作啊，当然这很好，但是在好多的工作当中，我们要退隐啊，亲近神。因为如果有一天我们对工作的兴趣超过对神的兴趣，这个就有一点问题啊。对工作的兴趣超过对神的兴趣，这个就有一点问题。那真的很正常的一个服侍神的人，应该是对神啊那一种吸引力大过于对工作啊。那如果对工作的这个兴趣超过对神，就很可能教会做很多圣工，但是啊都没有在亲近神，喜欢做工，但是不喜欢亲近神，那这个会出问题啦啊，这个会出问题。不是做圣工不好啊，是说我们还要再退隐啊，还要再退隐。好，那这个退隐的第二个原因齁，就是15节齁，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因为名声越大齁，试探越多。所以如果没有退隐好好的祷告啊，有时候啊因为名声大就倒下去了。喔。我们看那个以利亚先知齁，我上次也提过，以利亚先知跟450个先知斗法，结果把这个450个先知都除掉以后，以利亚先知跑到哪里去？以利亚先知跑到哪里去？啊，跑到耶斯列的城门口哦。那耶斯列城门口是什么地方？你如果读箴言的31章哦，才德的妇人说他的先生在城门口有荣耀，因为这个城门口是很多人聚集在那里聊天啊，也是一个人啊受尊重的地方。所以这个以利亚打败450个先知啊，他不是跑到加密山称去亲近神啊，跑到耶斯列城门口，他就说：哇，你好厉害哦，三年半你祷告七次就下雨啊，你不得了，神跟你同在哦。就这样，大家一字一句来一句去啊，那以利亚就失去了能力了，再来就求死啊哦。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立下一个好榜样啊。如果圣工有功，我们圣工有所成就啊，退隐亲近神哦。啊，归荣耀给神，那求神加添我们力量，是我们不会啊，因为圣工有成就，荣耀了自己啊，啊，所以你看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彼得啊，大家要敬拜他，他不敢的，啊，这不是你以为是我个人的虔诚跟能力行了，不是，这个是神的。保罗，你看大家要把他献祭给他，他撕裂衣服跳进众人当中啊，但是我们再看真耶稣教的初级啊，张巴拉巴能力有多大？张巴拉巴建制很多教会，中国南方的教会、新加坡教会都是张巴拉巴建立的，哦，但是为什么他会倒下去呢？就是当他能力很大，他行了很多的神迹的时候，他忘记退隐了，结果魔鬼进去了，就想要荣耀自己啊，想要当王啊，不披上王袍，拿着这个王的拐杖就发疯了，所以有时候我真的啊，做没有工作很痛苦，做有工作试探也很大，哦。因为这是人的一种很大的考验，所以耶稣要退隐，这是这一段圣经。好，我们再从第五章的17节到26节啊，这个第五章的12节到16节啊，如果我们看这个内容啊，说照洁净的给律师做见啊，做证据后，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有一段圣经，有没有？有十个长大麻风的来求主耶稣医治他的长大麻风，这可能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因为不同的记载，没有，这个十七章不一样的事情，路加十七章有记载，OK， 我们现在再看17节到26节，耶稣医治瘫子。好，在15节我们再提到一点，在15节主耶稣讲道，而且他又医病，有很多人要来听道理，然后指望他的病得医治。请问讲道跟医病当中 主耶稣传道跟医病这个两个有什么关系？传道跟医病这两个有什么关系？大家想一想，这样大概印象会比较深。传道跟医病这两个有什么关系？我们马可这告诉是，对对对，马可，我们现在看马可的最后一章，二十节，门徒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同工，用神迹奇事随着证明所传的道。所以神迹奇事的目的要做什么？当然有很多，第一个就是解决那个人的痛苦。你被鬼附着，麻风附着，当然这很痛苦啊。所以神迹的第一个目的是要解决人的痛苦。那神迹的第二个目的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每一次行迹神迹行出来神就得到荣耀。那神迹的第三个目的就是要证明所传的道。证明这个道是从神来的。所以才有神的能力显明啊。所以今天真耶稣教会为什么神迹这么重要？因为我们要证明这个道是从神来的，所以用神迹来证明所传的道。那我们看一般的教会没有神迹，没有神迹。福音派很轻视灵恩派，因为觉得灵恩派很注重经验，所以福音派一般都不讲神迹。那为什么不讲神迹？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没有神迹。没有神迹你能够讲神迹吗？所以他就把神迹解释的变成很不重要，觉得说神迹是使徒教会刚刚要建立的时候才需要，我们现在不需要了。好像这个盖房子一样，你要搭鹰架，那如果房子盖完了，鹰架就拆下来了，哪里有鹰架一直在那里？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神迹。保罗是一个神学理论懂得很深的人，圣经里面写的13卷，保罗用什么说？我用神迹其实来证明我是使徒的身份，我用神迹其实使外邦人顺服。所以保罗一点都没有否认神迹的重要。因此在这里我们看主耶稣不但传道，他也医病，医别人医不好的病，来证明他这个道是从神来的。今天作为真耶稣教会，我们不是传神迹，我们是传道理，但是神迹的发生来证明这个道理是从神来的，神跟我们同在。我们现在回到17节，第五章，路加五章的17节到26节，17节到26节，我们现在来想几个问题。第一个，为何贪字得神的恩典？为何贪字得神的恩典？因为他的朋友所以20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这个他们是指着谁？这个他们是指着谁？抬贪字的人，有没有包括这个贪字本身？应该有啊。这个因为这个贪字坐在这个椅子上给人抬，你要抬到屋顶也很辛苦，是不是这样？这七上八下的，等于又怕掉下来，所以那个摊子大概心里也是很有渴慕的心，但是他自己没有办法走啊，所以别人当帮他抬啊，他也是很有信心。那遇到阻挡，人这么多没有关系啊，没有爬到屋顶上。那因为当时那个屋顶是用瓦，用那个石片啊，石片一片一片的石头所盖成的，所以把那个石片拿开来，就把它坠到主耶稣主的脚前了。所以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就说你的罪赦了所以这是抬他的人的信心让这个瘫子罪得到赦免。好，那第二个我先这个问题这里面有的一个问题瘫子在属灵上代表什么意思？信心软弱。好，你看他这个瘫子医好以后，他你看这个23节，就是说，或说你的罪得赦，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比较容易？所以这样看起来，瘫子就是不会行走的人不会行走的人，这个是瘫子。那医好的瘫子就是他会开始会自己行走。那如果这个意思来讲，那瘫子的属灵意思是什么？ 没有办法行道，哦，这个就是瘫子，哦，两脚无力，哦，瘫子知道往左转往右转，但是就是没有站不起来，没有办法走路，哦，这个就是瘫子。以另外一个意思来讲，就是信仰软弱，哦，知道很多道理行不出来，没有办法行道，这个就是瘫子，哦。那这个瘫子谁能才能够医好呢？哦，就是主耶稣才能够医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看到我们自己啊，或我们自己的家人，或者教会的信徒啊，哦，信主很久，但是没有办法行道啊，哦，这个是属灵的瘫子啊，哦，需要我们的帮助，哦，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本身不能做什么，他是属灵的瘫子，你能够做什么？责备也没有用，哦，所以有的信徒说，这个有时候讲道骂来骂去都骂到热心的啊。哦，那个摊子都已经不能走了，都没有来教会，都骂不到，哦，所以越热心的都是骂到热心了的，因为他摊子当然不会来啊，哦，那这个摊子要来亲近神，就是要有人抬他了，哦，就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哦，带到神的面前，哦，所以有时候这个信徒软弱了，哦，需要有人祷帮他带祷，哦，用信心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哦，这样他才能够得到医治。哦，只有主能够医治人了，啊，好，哦，那我们再看这个比例啊，哦，那比例，一个摊子几个人抬？啊，一个摊子几个人抬？这里有没有？这里有没有记载几个人？没有哈，哦，其他的四福音有记载四个人。四个人抬一个，所以这个教会里面如果有20个摊子，哦，你怎么办？80个人抬，哦，80个人抬。那这个教会里面如果有20个人信仰很软弱，你所有的力量都是在抬摊子的，哦，每一次都是为那个软弱的祷告，你还有什么力量去开拓？哦，所以这个教会里面大家都很刚强，这很重要。如果大家都很刚强，我们大家不要抬摊子啊，出去抬那个不信的，不。哦，不要再抬这个摊子，哦，那真的有时候我们自己有时候在家里面你也体验过啊，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个软弱，哦，有一个软弱，你就发现哦，好辛苦哦，哦，这个做父母，特别是做父母知道自己的儿女哦，你很关心他，天天带导，流泪带导，有时候一个月，有时候几年啊，抬了几年，到最后才把他抬到耶稣的面前了，主耶稣一咬他就好起来了，哦，所以啊，这个摊子真的是哦是教会的一个担子啊，但是如果没有医好，他永远不会走啊，啊，他刚根本就没有办法走天国路。好，啊，那我们再看啊，另外哈，为什么耶稣先赦罪而不先医病？为什么耶稣先赦罪不医病，先医病？对。有一些病哈是从罪来的，所以罪得赦免了，病就得医治啊。所以我们今天在真耶稣教会啊，常常用这个例子来引用啊。真耶稣教会洗礼不是为医病啊，所以如果有一个慕道者说啊，我生病很严重，我来洗洗看病会不会好，这个绝对不可以跟他洗哦，因为如果洗起来他不好，他就不来了，是不是这样哦？但是很多次洗礼，罪得赦免，病马上好起来，这个见证很多。因为这个病是从罪来的，所以主耶稣啊就先赦他的罪啊。这另外一个原因呢，啊，就是罪的严重性比病的严重性更严重啊，哦，罪的可怕比病更可怕。如果这个人并没有得医治，罪得赦免啊，他一辈子不方便，但是死了还回到天国去啊。但如果这个人啊病得医治，罪没有得到赦免，过了一辈子他还是死还是下地狱哦。所以这样看起来啊，赦罪比医病更重要。所以主耶稣做最重要的，先啊赦他的罪。好，哦，那下面就如何知道耶稣有赦罪的权柄？好，哦，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有赦罪的权柄？24节哈，看得出来，如何知道？就借着神迹的行出来哦。知道耶稣有赦罪的病，但要 神迹行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非常相信啊，我们洗礼真的能够罪得到赦免，因为洗礼很多病得医治，哦，这个代表我们有赦罪的权柄，哦，所以这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啊，神迹的效果啊，从第五章的十五节到跟二十六节啊，十五节就是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啊，有极多的人来听到，就因为神迹行出来，所以神的名啊就得到荣耀，啊，那二十六节。众人都惊讶，也都荣耀归于神，并且满心惧怕。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是荣耀归给神，哦，但是十五节里面有极多的人因为听到这个就来听他的道，所以神迹行出来也会引导更多人来信耶稣，哦，所以这里可以看出两个目的，第一个是神的名得荣耀，第二个引导更多人，哦，渴慕神的恩典，啊，来相信主，哦，这是摊子，哦，还有这个四个人把摊子抬上屋顶啊，这个就表示信心，但是他信心的表现是什么？不怕困难，努力克服困难，哦，这个叫做信心，啊，抬上屋顶这个非常不方便，但是他最后还是把它抬上去了，哦，OK， 这是五章的十七节到二十六节，哦，我们现在进入第五章的二十七节到三十二节，啊，现在是立位被召。从第五章的三十一节看起来，哈，第五章的三十一节看起来，在立位家里面，从主耶稣看来啊，立位家里面有几种人？从主耶稣的眼光看起来，立位家里面有几种人？只有一种，也可以这样讲哈，但是也可以讲三种哈。第一种人是什么？没有病的，所以他不需要医生。第二种人，有病的。第三种人，医生。所以主耶稣的家里面有三种人。第一个就是没有病的，就是就过了三十二节说， 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这个没有病的就是指的义人，没有罪的，他不是他真的没有罪，是自己不会感觉到有罪的，自己感觉到我很好的，哦，这种叫做，哦，属灵上没有病的，哦，这是第一种人，就是指着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哦，那第二个指着有病的，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有病的指的是谁？税吏，哦，有病的也就是说罪人，哦，那第三个是医生，医生是谁？就是耶稣。所以今天我们去传福音也是真的是这样子啊，哦，有的人觉得说我有什么问题，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哦，我良心，我不凡事都凭良心做，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哦，没有病，他觉得没有病，所以 他觉得自己是义人，他不需要医生啊。有的人啊觉得自己很坏啊，哦，我像这样子的人一定会下地狱，你想我怎么办？哦，那这个就有希望了，因为他觉得有病啊，有病就需要医生啊，耶稣来世界就是要救人啊，哦，他就可以接受福音了，哦，所以在这个立位人的家里面，哦，在主耶稣的话里，从主耶稣的话看起来有三种人，哦，义人、罪人还有医生，哦，okay， 那第二个，哦，为何法利赛人发怨言？为什么法利赛人发怨言？哦，也对，因为三十节，哦，因为他看到耶稣跟罪人一起吃喝，所以法利赛人就是不喜欢罪人，但是对罪却不敏感了，哦，他自己觉得没有病啊，说没有罪啊，对罪不敏感了，哦，但是主耶稣呢是怜悯罪人，但他本身没有罪，哦，他怜悯罪人，耶稣怜悯众人，所以他看到这个立位很可怜，哦，虽然钱收很多啊，但是地位很可怜啊，所以耶稣怜悯就进到他家里面去啊，哦，去开始去讲道理给他。因此这个也可以告诉我们啊，啊，我们啊要效法主耶稣啊，要怜悯那行为有过失的，怜悯这些罪人。那因为要怜悯他们，要救他们，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跟他们在一起啊，这样我们才能够带领他们，才能够传福音给他们，而，啊，不是说我们很好，他很不好，所以我们不要跟他在一起， 哦，那这个我们就在学文士法利赛人了，哦，所以这从这段圣经可以看起来，耶稣怜悯罪人，哦，耶稣的怜悯的心肠 ，OK。那利未跟从耶稣的决心，可以哪里可以看出来？28号，他就撇下所有起来跟从耶稣。29节哈，他就大摆筵席，哦，为着他得到救恩这件事情来喜乐，来欢喜快乐，好，这是立位被召，所以主耶稣在拣选人，有教无劣，就什么人主耶稣都拣选，只要他是人愿意接受，主耶稣都接受他。我们今天在传福音里面，圣经里面呢，引起人最多反感的一句话是什么？世人都犯了罪，圣经把人都圈在罪里面。所以啊，我们如果在讲啊，耶稣怎么样爱人，很多人喜欢听。你如果说耶稣要赐恩典给我们，很多人喜欢听，哦，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犯了很重的罪，哦，很多人不喜欢听。因为现在这个人呢，啊，自尊很，人很有自尊，不喜欢听啊，我们是罪人，哦，所以你在看啊，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基督教的布道家，他们都有感觉啊。现在基督教在布道很少从罪入门，哦，很少。因为大家不喜欢听我是罪人，大家都喜欢听啊，我神爱，神是爱，神会赐恩典给我们，所以我们要信神。但是除非我们相信我是罪人，不然我们对神的恩典不会很深入很透彻的去了解。所以诗篇103篇里面说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离我们有多高，东离西有多远，神啊让我们的罪离开我们有多远，哦，所以诗篇103要提到神的爱里面啊，提到最大的爱是什么？他赦免我们的罪。所以除非我们真的对自己的罪有认识，我们对神的爱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哦，所以这个很重要，哦，那下面第五章下面啊，33节，现在论禁食，我们第五章完我们再休息啊十分钟啊，论禁食。那禁食的意义是什么？禁食的意义是什么？这里没有写啊，哦，好，我们大家想想看，禁食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只是禁食就会这么有功效？以赛亚书58章，我们看以赛亚书58章，以赛亚书58章哈，第三节，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什么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们为什么不理会呢？”哦，看啊，你禁食的日子能求利益，逼迫人，你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的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不能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上闻啊，上闻。第五节，这样禁食岂是我所拣选的人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诗篇里有讲，禁食就是刻苦己心啊。因为本来我们吃喝这是我们啊本身啊很正常，神所给我们的恩典。那现在为着要在神面前表达我们的心，哦，我真的很渴慕，哦，我真的很想要，所以我刻苦自己，我不吃不喝，所以这个禁食的意思，刻苦己心，哦，那这个禁食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哦，我们顺便以赛亚书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就是禁食要有悔改，哦，所以这里说他们禁食，但是呢能求利益，逼迫人，禁食互相争利，拳头打人，哦，那这一种禁食就没有用，哦，因为这个虽然刻苦己心，但是行为没有悔改，心中没有悔改，哦，所以这个禁食的意义是什么？刻苦己心，哦，那我们现在再回到33节，哦，五章的33节，33节，哦，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在马太福音后面也有讲啊，说这个世代啊，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是不是啊？约翰来了不吃不喝，那个世代怎么讲？人子来了又吃又喝。我可不可以找这一段圣经再来？马太啊，11章18节，马太11章18节，约翰来了不吃不喝，人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哦，是税吏跟罪人的朋友。所以这样看起来，哦，约翰来不吃不喝，为什么他不吃不喝？因为约翰来，哦，他为耶稣铺路，有没有？要把高高低低的修平，要把 啊，挖那个挖地的要把它填平，高的要把它铲平，弯弯曲的要把它抓直，就是要改变人的心呢、啊。所以约翰在传讲悔改的道理，啊，约翰的洗礼叫悔改的洗礼，这个是很难做的工作啊。要改变一个人，叫一个人悔改，这不是这么简单呐、啊。哦，那个要叫一个人悔改，要神的能力啊。所以约翰只有进食祷告，求神得到能力，因为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这从进食来的。所以约翰指责当时的罪恶，所以好多人从耶路撒冷来、哦、从这个城市里面出来，就到旷野里面听约翰讲道，然后就在那里悔改受洗、哦、就是因为、哦、他进食祷告出来的力量、哦、那主耶稣来也吃也喝、哦、这不是说主耶稣没有进食了，主耶稣是暗中进食，有没有？主耶稣出来传道理就进食40昼夜、啊、他有时候祷告到半夜暗中进食啊，但是在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主耶稣是又吃又喝啊，啊，那这个主耶稣又吃又喝，在马太福音的11章啊19节啊，这讲一个原因啊，就是税吏跟罪人的朋友，因为你不像保罗说啊，你要得到什么人，你就要做什么人呐、啊，哦、啊，所以税吏跟罪人的每一次在请客、啊，那主耶稣就去啊，其实主耶稣不是为着吃喝来的。哦，就是为了只有这个场合你才能够跟他在一起啊，所以又吃又喝，不是他本身喜欢吃喝了，啊、哦，所以主耶稣不进食的一个原因，在公众跟大家在一起不进食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跟税吏跟罪人在一起吃喝，有机会能够引导他们来信主啊、哦，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原因呢，我们再回到这个路加的第五章哈，哦。34节，耶稣对他说，新郎和陪伴的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的人进食呢、哦、35节，但日子将到、哦、新郎要离开他，那时他们就要进食了、哦、为什么主耶稣的门徒又吃又喝呢？因为新郎和陪伴，他们是新郎的陪伴人，就是婚宴的开始，应该要欢喜快乐，那时候要到了，他们就要进食了、哦，新郎离开了，他们就要进食了。什么叫做新郎离开？升天了、哦、主耶稣升天了，那门徒就开始进入耶路撒冷了、哦、就开始进食祷告求圣灵，那以后他们出去传福音了，责任很重大，也常常进食了、哦、他们就要进食了。那主耶稣还在的时候，新郎还在，所以陪伴的不需要进食、哦、OK、这一段、哦、进食，那在何种情况我们应该要进食啊，圣经里面讲到谈到进食有几种情况，大概有四种齁、哦。我们大家想得出来想不出来。尼尼微城的人啊，从君王下到飞禽走兽都进食啊，为什么？为了悔改。齁、哦、悔改而进食。齁、哦、是为了悔改赦罪而进食。悔改赦罪而进食还有没有40昼夜的。摩西在西乃山禁食40昼夜，为着以色列百姓的罪，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禁食的原因，主耶稣也说这类的什么鬼如果不禁食就不出去，为着要赶鬼，那需要更大的能力，鬼才可以赶出去，所以要禁食，这是第二个原因。那第三个原因还有没有禁食的原因啊？安利长老禁食在哪里？有这样讲？有哈？哦，你哦有吗？我怎么忘记了？你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哈、哦。第三列哈、哦，第三列这个禁食哈、哦，就是为着教会的发展，有没有？尼西米为着重建城墙，禁食哀哭几日啊、哦？然后神施恩的时候就跟他同在。那但以理在但以理书里面有没有？啊，听到说巴比伦啊要侵入啊这个耶路撒冷城，他就禁食哭泣，啊、哦，这个都是原因。所以为了教会圣功的发展啊、哦、神托付的使命要做完，这个、要禁食。哦，还有没有差派？啊、哦，是差派嘛？哈、哦，对。所以当时差派工人哦，跟我们现在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们现在就是啊，通通有奖的哈、啊，工作平均分配。啊，但是使徒行传他们差派是真的很认真祷告啊，那求神哦，说神啊，你这次要差派谁哈、哦？结果圣灵就吩咐说差派啊巴拉巴跟保罗去传道啊、哦，所以第一次巴拉巴跟保罗出做宣外对外宣布宣道工作是禁止祷告出来的啊、哦。那以后这个啊 保罗他们在工作中也常常禁止祷告，所以有一次他们在决定到一个地方去传道，有没有？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又转到什么美西亚去，然后祷告圣灵就禁止，到最后听见马其顿的呼声，这个也是从祷告来的，所以这个工作要尊重神，要顺从神的带领，我们要有时候要禁止祷告，所以有时候这个圣工不晓得怎么推动啊，大家意见都很多，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神的带领，我们没有看到神的旨意。如果大家都看到神的旨意，大家都没话讲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如果真的事情啊，大家都意见很多，没有办法统一，怎么办呢？禁止祷告，求神感动我们，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那如果大家都明白了，你就发现，大家都没有话讲，这个真的很奇妙。我上一次做一个见证，我到澳洲去雪梨啊，有一个弟兄就跟我建了一个见证，他说他们教会为着买雪梨教会本来是买一个住家了，住家都后来觉得太小那个房地产正好就把它卖掉了，卖掉买不到地方啊，后来就去租这个学校的这个什么 stadium 啊，水学的运动场，室内运动场聚会。那这个教会里面就是为着这个买土地啦，买会堂啊，就这样，都意见都不太一样，其实都是出于爱神啊。那后来那个弟兄啊，他每一次要去买东西啊，他就经过一个地方，觉得那个地方地点很好，他就一直祷告说，神啊，我如果这个教会能够卖给我们，不晓得有多好。他说他每一次从那里经过，车子就停在那个教会的门口，那就祷告说，神啊，如果这个地方能够给我们，不晓得多好。就这样。那后来呢，教会讲说，既然找不到地方啊，我买一块土地要盖，后来我两年前去的时候买一块土地要盖，后来市政府不通过，那土地又卖掉了。那后来他们就登广告，那广告就是说，真耶稣教会要购买会堂，哪一个会堂要卖的，请你跟我联络。结果真的就有人打电话来了，说哪一个会堂啊，现在要卖，但是还没有上市，你先来看，就给他地址。结果那个弟兄啊，就是按着那个地址一直去找，车子停下来，他发现哦，这个教会就是我以前每一次停在这里祷告的教会，那后来他出价大概是澳币86万，我不晓得美金多少，澳币86万，那个负责人说一块钱也不可以减少，因为我们这个没有上市的，也没有这个房地产人的打折扣的，一块钱也不少啊，大家都很喜欢呢。因为大家都为这件事情祷告，所以看了全教会都很喜欢，找到那一间教会以后，大家都同心起来了，因为看到神在带领啊，大家都没话讲了，所以这个禁止祷告真的很有功效，我们教会如果大家意见不一样，其实都是出于爱神，我想没有人是出于私心啊，意见不一样怎么样？问天上的神，主啊，你让我们知道你要我们怎么做，那有一天如果神啊显明他的旨意，大家都会很感谢神，哇，神的带领很出乎意外。后来那个外教会跟我们 sign contract， 我们付了大概10,000澳币还是什么 sign 了 contract 以后，那外教会就后悔了啊，因为那一块地方，那一块土地不是这么便宜，很热闹的地方，交通又方便，那个外教会那个牧师就说，我们都是基督徒啊，既然上了康帅，我们也没有办法毁约了，要遵照耶稣的教训卖给你们了，结果就把它买过来了，所以这是一个例子，真的活生生的见证，禁食能够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看到神的带领，这是解决问题一个最有功效的方法。我们再一个，我们就来休息。第五章的36节到39节，新旧难合的比喻，为何新的跟旧的不能够相称啊？它有两个比喻啊。第一个，新布不在旧衣服上。OK， 那新布会缩水，旧衣不会缩水，所以会缩水一有一个拉力，就把旧衣服带坏了。那第二个啊，新酒装在旧皮带，那旧皮带已经失去弹性了，那这个新酒还会再发酵，发酵的时候会膨胀。所以新酒就装在旧皮带，嘣一下，这个旧皮带都破掉了。我们当中大概有人做过葡萄酒，有没有？你装在那个酒瓶里面啊，葡萄酒在发酵的时候，有时候晚上你会嘣一声很大声，有没有？那个盖子就冲到天花板去了，会发酵，会胀的，会膨胀的。 那主耶稣讲这个新旧不同的比喻到底在目的要讲什么？好，新呢就是代表主耶稣所带来的这个教训，因为主耶稣用的圣经跟文士法利赛人用的圣经是同一本，圣经同一本，但是圣经一翻开来之后解释不一样，对不起，解释不一样。耶稣从旧约圣经能够解释新的道理，那个解释方法跟文士法利赛人不一样，所以这个叫做新旧。那文士法利赛人他的头脑是固定的，几千年来这个头脑就是固定的，所以听主耶稣讲这一套道理他没有办法接受，因此就要除灭耶稣。所以主耶稣讲这个新酒不能够装在旧皮袋里面，其实就是在讲主耶稣的教训啊，如果文士法利赛人没有改变他们的头脑，没有办法接受的。新衣服新布不能够补在旧衣服上，也是这个样子。又在讲在当时的世代，38节，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面，39节，没有人喝陈酒又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因为没有开窍，道理没有开窍，不认识主耶稣的新约的道理。所以圣经里面也没有说新的完全好了。我听过一个长老讲一篇道理，对不对？那道理叫做复古与革新呢，复古跟革新呢，真耶稣教会的目标要复古也要革新呢。革新是什么？行政需要学着时代而变，可以革新。复古是什么？精神要复古。真耶稣教会的初期遇到困难都是用祷告解决的。遇到困难第一个不是想我们怎么做，祷告求神帮忙，求神解决。那启示录里面在责备那七个教会，对不起，也有说你从哪里掉落去的你失去的爱心从哪里，要再从那里再找回来，这个就是复古。所以在这个信仰的追求不是新的完全好，也不是旧的完全不好，有时候要复古，有时候要革新。